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九章啊。好，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六节。耶罗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事件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事件的众人说，是耶罗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众母舅便将这一切的话讲给为他讲给事件人听，事件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七十舍合的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已雇佣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俄胡拉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事件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事件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啊。好，我们来看啊，看这个地图，这里就是事件，这里就是这个基甸的家哈，这个包括他这个地方啊。好，我们回去。我们来看，我们看这刚才读的这经文哈。第一节说，耶路巴利的儿子呢，亚比米勒去示剑啊，到他母亲的兄弟那里啊，然后对他母亲的这个父家的啊全家族去说啊。然后在这里他，你看往下看啊，他其实呢做了个对比啊，他说耶路巴利的所有的儿子七十人管理你好呢，还是我管理你好呢？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和你们的肉啊，就强调这种血缘关系啊，就强调这种血缘关系。然后他母亲呢，那些众弟兄，就是他母亲娘家那些人，便把这个话传给事件人啊。他在事件人面前替这个亚比米勒说话，然后说事件人的心呢就弯向亚比米勒啊，弯向亚比米勒说啊，他们是我们的手足啊，他们是我们的手足。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巴利比利土的庙，我们知道这个基甸死后以色列拜什么巴利比利土，这个宗教的敬拜核心就在事件，在巴利比利土当中啊，用这个庙里的银子给他提供了这个亚比米勒起来干坏事的这个基金啊，然后亚比米勒用这银子呢，雇了些无用和虚浮的人，注意哈，无用和说他们跟着他。首先我们就要注意啊，这个亚比米勒他是怎么靠什么起来的，他的信仰跟基甸的其他的儿子有什么区别，你要注意啊。亚比米勒呢，他是用人的方式，今天来说在教会起来的啊，用人情，他就通过，因为事件这个地方人拜什么巴利比利土是吧，事件这个地方有这些庙啊，他就通过对比嘛，耶路巴利的七十个儿子和你事件人拜的什么巴利比利土，耶路巴利什么意思啊？他拆毁了巴利的祭坛啊，一个拆毁祭坛的人，他的后代啊，和你这里本地的信仰啊，你说这不有区别吗？你是让一个反对巴利的人统治你呢，还是让我统治你呢？对吧？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在通过对比这个耶路巴利做的那些事工啊，和这个事件人本地的这个偶像宗教，来引发了事件人这种啊内心那种宗教情怀和宗教自豪感。他强调呢，基甸的七十个儿子是干什么的？耶路巴利拆毁巴利祭坛和巴利去争论的那些后代，而他亚比米勒则是事件人什么亲生的后代，跟事件人一样尊重巴利，热爱巴利。对吧，他肯定是跟着一块到庙里去了啊，这个人他不在乎他父亲的信仰的啊，他应该是他母亲教出来的，而且他母亲这些舅舅们啊，在这个事件城啊应该是非常有影响力，要不然一跟他们一说，这些人是吧就同意了啊。所以说本质上这个亚比米勒联合事件人起来杀耶路巴利的七十个儿子，他不是什么世俗意义上的政变，他是教内的恶人反抗什么上帝的权柄，不是反抗人的权柄。因为耶路巴利和他的儿子在以色列做什么？做士师，是吧？做士师。今天我们讲过，士师就是传道， 教训人啊，然后就是说公义的审判。因为事件这个地方虽然有这些事件人，但它本质上是以色列的地方，是应许之地，简单来说是教内的地方。你在教内要顺从上帝在教内设立的权柄，耶路巴利的七十个儿子管理事件也好，管理以色列也好，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是义人的后代啊，他们是敬畏上帝的啊。但是这个恶人呢，包括从古时到今天，你会发现他都像这个亚比米勒一样，他本身是恶人，他想在教会夺权，然后他是煽动教会那些里边有情欲、有偶像、有贪心的人，偶像不是贪心啊，然后满足他们，他们就串合起来，然后就把那真传道的给干下来了。哎，就所以说自古以来他就这样，你看很多教会就变成贼窝，就这样掌控的，是吧？亚比米勒不是什么好东西，世间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亚比米勒要权，世间人什么有贪心、有偶像啊、有情欲。然后他联合的人是什么？虚浮的、充满恶意的，就是冒泡的意思啊，是吧？就是犹大叔说的，在你们爱宴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啊，什么无所惧怕，只顾滋养喂养自己，像涌出自己这个可耻的沫子来，是吧？不敬钱的，私下议论，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私欲而行。什么样的人才会被鼓动起来攻击上帝的传道者呢？那也就是这样的人啊，对吧？也就是这样的人，你真信的人，人也不听你的啊。但是这种人在今天教会圈子里很多的啊，很多的啊。然后呢，他就来到俄弗拉他父亲的家，把他的众弟兄耶路巴利的七十个儿子都杀在一块磐石上，一下杀了七十个人。这七十个人是义人的后代，是敬畏上帝的人啊，是士师。然后只剩耶路巴利的那个小儿子约坦，因为约坦被人藏起来。那约坦是什么呢？约坦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完全的，亚比米勒是什么？王，我是王，我父是王。所以说，一个是敬畏上帝的，一个是在教会要篡权的这样一个人，达到手中权柄，他就是有截然的区别啊！一个人啊，他附加的兄弟都被杀了，只有他一个看似很狼狈，另外一个掌了大权了，但是他的审判和灭亡就要来了啊！然后事件啊，和所有的这个伯米罗的人啊，注意这个地方，伯米罗啊，这个伯米罗也在事件附近哈，一会儿跟你讲。他们就到事件的橡树旁边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啊。这个米罗在事件附近，他是一个要塞，后来建成的要塞啊，有个后来有个米罗宫啊，有个米罗宫。这个米罗呢，在俄斐勒山东边靠近事件的一个堡垒，是耶路撒冷一个堡垒啊。你去看啊，后来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反叛所罗门，反叛大卫家，他就是从事件这个地方起来的，你知道哈？而且列王记上说的很清楚，这个耶罗伯安为什么起来攻击所罗门，就是因为所罗门建造这个米罗，所罗门在米罗这个要塞地方建东西，他不满意了，因为可能会影响到他，可能会监控他，可能是看他影响他后边做坏事啊。你看耶路伯安到事件，事件人就到以那个以色列人都到事件用他做王，所以无论是从亚比米勒这时候起，你包括后来那个尼巴的儿子耶路伯安，就是把以色列陷的罪那个，他都是在事件这附近起来的。耶路伯安雇的就是这样的匪徒啊，这就是匪徒啊！你看列王记里边啊，我们之前讲过哈。这个以色列这个耶罗伯安带着这些闲杂人，然后就要挟这个罗伯安，最后罗伯安不干，罗伯安说我要管，我更严重的管你们，他们就不干了，他们最后还把那个掌管苦役的那个亚多兰给打死了。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哈，你会发现从以色列自古以来跟随亚比米勒的跟随耶罗伯安的都是那些不服权柄游手好闲的人啊。这是顺道讲一下，因为前期的时候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些人说啊，求你让我们的重担轻一些啊，你父亲重担太重了。最后罗伯安说什么，我父亲用鞭打，我用蝎子鞭打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当中这些服苦役的其实就干两个月休三个月，没有这么累，他就是不想干活 啊，就是那种闲杂人，这些事件里边，这些人就是亚玛利亚那个留下的，就是存留下来的迦南人哈，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上面让他干什么？干苦工，是吧？以色列管他，但这些人呢，其中有些人啊，他不珍惜上帝的恩典，他就是无赖的匪徒，啥也不干，然后在教会挑事嘛。今天说就这种人，所以说你看啊。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趁着罗伯安软弱的时候带招聚匪徒攻击他，对吧？罗伯安那时候软弱，所以说没办法啊。以色列国中剩下的不属以色列人呢，上帝就让他存留是干什么？干那个干奴仆的，而且干的不累的，你看干一个月休两个月，对吧？有一个亚多尼兰掌管他们。所以说你看哈，无论是亚比米勒和示剑人，还是后来的耶罗伯安和跟着耶罗伯安前闹事的这人，都是这种又懒又饿的闲杂人啊！平常不做工，游手好闲，还老想着做王，老想着掌权，老想着让教会能满足他的私欲啊！然后这个世界橡树哈，你发现雅各在创世纪三十五章的时候把偶像除掉，埋在这个橡树底下。当然，他们在这里再一次呢，把这个事情推翻了，不单有偶像，是吧？而且还怎么样？还重新的就是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然后这个地方你看，也是当年耶稣亚在这里立律法的地方，那律法里边肯定有不能敬拜偶像，不能流血，那后来这不都犯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事件其实呢，它不是一个政治事件，它就是一个一起教内反叛上帝权柄的事件，一群充满情欲贪欲的恶人河南要起来做王的人，然后一块在教会夺权，把真正传道的都害死了，就是这样。所以在你看现在这些宗派里都是这样，无论三字还是海内海外的大宗派，其里边都是这种人。我告诉你，掌权的是恶，那些拥护掌权的也就是世间人这种人啊，闲杂人。好，我们看九章的七到十五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间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说，我岂可止住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回答说，我岂可止住所结的甜美果子飘摇在众木之上呢？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能止住使人神和人喜悦的新酒飘在众树之上呢？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告我做王，就要投靠在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好，我们看这里哈。接下来呢，上帝就让这个耶路巴里最小的这约坦在这里向世间人发出警告，也是发出预言啊。所以说你看上边看似一个很坏的结局啊，那些恶待神仆人的啊，以恶报恩的人，最终他们的计谋达成了，他们看上去得了他们的心愿啊，他们看上去好像很和谐，好像亚比米勒和这世间人非常的相爱啊，好像亲如骨肉。但是接下来一定会，上帝会报应他。这个预言就是一个开头，所以说上帝的审判和咒诅从这里就开始了。不单讲给他们，用比喻的方式讲给他们。等到事情成就的时候，教内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上帝呢，就通过这个预言让他们互相成就，最后互相残杀，为的是在神仆人身上报什么？报流血的仇。啊，报流血的仇。你注意这里哈，约坦呢去站在基利心山上啊，他说世间的统治者们，记住哈，整个这一章谈到世间人的时候，很多时候不是世间人，原文是世间的统治者，就是官长的意思。说愿你们听从我，神就会听你啊，这里就证明约坦在这里是什么？是上帝的先知。因为说出来的话最终怎么样？耶路巴利的儿约坦的咒诅应验了啊！他这时候是先知， 在世界有两座山，吉利新山和伊巴路山，是吧？一座祝福山，一座咒诅山。没办法，这里只能在一座山，因为说完之后再不跑人就干来了啊，所以说就等于在两座山上都说了。这两座山呢也是应许之地的，因为事件是应许之地的一部分，而且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律法当中宣告祝福和咒诅的地方。所以说即便事件人吧，他是今天来说是迦南人、亚摩利人啊，他也必须按着这的律法去行，因为谁让在你谁让进教会呢？你进了上帝的教会，你自称你是基督徒，你就要为你的行为或受咒诅或受祝福，这是必须的啊。所以说这些人呢，他没有被赶出，神存留他性命做什么？做服苦役的啊，留在以色列当中。那你既然留在这儿，你就遵守命令啊，你想不遵守也可以，那你就受咒诅啊，是吧？你看这两座山嘛，祝福和咒诅的话在什么？在魔力橡树这个地方啊，祝福在基利新山，咒诅在什么？在以巴路山，是吧？然后在申命记二十七章呢，摩西也在这两座山，是吧？要么祝福要么咒诅，是吧？你看其中说制造偶像的、锻造偶像的必受咒诅啊，他们铸造什么巴利比利图，暗中杀人必受咒诅，是吧？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不坚守律法上这行者言语的必受咒诅，最后都很安稳。这些要命的罪最后都做了，对不对？约书亚进到以色列的时候也在这两座山上去重申上帝的律法啊。实际上事件人最终因为流人血的罪、拜偶像的罪和亚比米勒一块咒诅都被毁灭了，你看最后都死得很惨啊。在这里哈，注意哈，说众数啊表达强烈的意愿要立一个王管理他们。其实以色列哈，这个众数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以色列从历史上来说啊，上帝也说得很清楚，从撒母耳记说他们就是不喜欢耶和华做王，他们就要向外，你看从到扫罗的时候他就要立一个人像外邦王一样管辖他们。所以说你看这里呢邀请了三种树啊，一个是什么？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最后一种是什么？叫荆棘和吉利。橄榄树说什么呢？橄榄树拒绝做王，说你在我们身上其上做。橄榄树说他不能停止他的侍奉，他的侍奉就是肥甘肥油，让神和人得荣耀啊，他不能行走飘摇在众树之上，就像耶路巴力一样那么猖狂啊，是吧？然后无花果树啊也拒绝做王，无花果树说他要出甜美结美好的果树，他不能说什么像这样行走飘摇在众树之上啊。还有葡萄树也拒绝造王，说他要有新酒啊，让神和人喜悦，他也拒绝飘摇行走在众人之上。所以说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这表明以色列也好，包括今天的教会，是以献祭、膏油、传道、祈求、赦罪以及结好果子为我们的侍奉，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全部。看到没有？献祭、膏油代表圣灵的恩赐，传道祷告祈求神以及赎罪，还有什么耶稣说的结好果子，这就是教会的全部。这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也好，今天教会也好，你不是一个世俗的团体和国度，你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属天的国度，你邀人来是让人认罪悔改的，不是干坏事的啊。而且呢，实际上亚比米勒是这个在世界做王，是以色列第一个起来做王的，他自己起来做王啊，没有上帝差遣的，自己起来的啊，他不如扫罗，他自己起来做王，然后在这里立他做王啊。基甸和他七十个儿子的身份是士师，今天来说就是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传道、侍奉、解释圣经、劝勉人，按照圣经审判教内的事情，对吧？这就是真正的这些好树、好果子。然后荆棘和吉利是谁啊？亚比米勒，像四维的列国一样，用残暴的方式，就像上帝用撒母耳警告以色列，残暴的方式辖制国民的啊，辖制上帝的国民啊。耶稣说嘛，你们中间啊，外邦人有君王管理他们啊，外邦人有大臣操控他们，然后称他们、 就那个国民称他们为恩主，但是在神的国不可以这样。所以说呢，你可以在教内去做工、传道、劝勉人，甚至是审判人，但是你不是王啊。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些名目大宗派的人，他里边那些牧师其实就是王，就是做王啊，做王辖制教会。十四节，所有的树就对荆棘说：“请你来在我们之上做王，统治我们。”荆棘对众树说：“如果你们真的要高我做王，就要投靠到我的荫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吞噬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个比喻呢，也就直接宣告亚比米勒是残暴的恶人，不是上帝设立的王啊！披着羊皮，里面是残暴的狼。另外一个，他不结好果子，只结坏果子啊！他的结局就是被砍下来丢在火里啊！凡好树结坏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可以看他的话啊，人心里的善就发出来，人心里的恶就发出来，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就是这样啊。好，我们今天看一下16节到24节啊，大家认真听。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酬他的劳。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救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的众子70人杀在一块磐石上，又立他的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事件人的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事件人和米勒众人，又愿火从事件人和米勒人中发出，烧灭亚比米勒。约翰因他弟兄亚比米勒，就因怕他弟兄亚比米勒就逃跑，来到比尔住在那里。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事件人中间，事件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这是要叫耶路巴利的70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又叫那流他们血的罪归于帮助他杀弟兄的事件人。好，我们看这个。注意哈，接下来是一段劝诫啊，也可以说是预言，说如果你们是按照诚实按照完全去做这个事，什么事？就是立亚比米勒做王啊。说如果你们对耶路巴利和他家所行的是良善，如果你们行这事是按照他手所当得的酬劳去对待他，这里都是如果，其实都不是这些啊。往上点，其实他们做这事就出于罪恶，根本就没有诚实完全，然后还流人血，也没有按照这个，就是说今天说传道者他当得的去善待他，没有。十七节说啊，说我父啊曾经抛弃自己的性命为你们征战，为了把你们从米甸人手中救出来。我们知道基甸多不容易，和他300个人啊，你就这么对他。从第八章结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一不感恩上帝，二不去善待神的仆人啊。神的仆人为以色列肩上为教会舍命征战，却没有得到善待。这些恶人，伙同教内的恶人，然后对义人的血家犯下什么流人血的大罪，这就注定了恶人互相毁灭的结局。在今天也是这样，在今天这个时代，那些宗派那些大教会把真正的神的仆人赶出去，然后他们在里边做王，最终他们要互相毁灭，最终一块灭亡，一定是这样。说你们如今却起来攻击我父的家，把他的众子杀害在一个磐石上，看啥，立他女奴隶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事件人的王，只是因为他是你们的手足啊。这句话道出了亚比米勒母子的真实身份啊，女奴和女奴所生养的后代，就像夏甲所生的什么以实玛利一样啊。简言来说，就耶稣说的，犯罪的就是罪恶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才能永远住在家里。亚比米勒和世间人不能永远住在神的国里，耶路巴利和他七十个儿子才能永远住在神的国里啊。自古以来呢，在神的家里边，女奴所生的儿子都嫉妒仇恨主母所生的，就像什么夏甲 和以实玛利仇恨谁啊？以撒和撒拉，对不对？这就为什么律法要立这些主母所生的啊，在家里继承产业。所以说加拉太书也提到过，在神的家，在神的教会当中啊，属血气的、为奴的、犯罪的都会嫉妒那属灵气的，就是这样，是吧？属血气的是吧？属血气的啊，奴隶的后代，然后逼迫那什么属灵的，最终怎么样？最终还是进不了神的国，还是被上帝赶出去了啊！今天这些人就在教会里边设法是害真正的弟兄姊妹啊！我是真知道这些年，我就知道这些恶人，当上帝给我们恩赐、给我们能力去传道的时候，上帝得荣耀的时候，他们就恨得不得了，他们就气得很啊！十九节。你们若按照诚实和完全，注意两个字，对待耶路和巴利他的家，今日啊，你就可以因亚米米勒欢乐，他们也可以因为你欢乐。但是呢，如果不是啊，如果没有诚实，也没有正直，愿火从亚米米勒发出，烧灭世界和伯米罗的统治者哈，又愿火从世界和伯米罗发出来，统治者发出来，烧灭亚米米勒。所以说，在这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在神的家，你无论说话做事，你都要出于诚实和完全，都要出于什么？对神的敬畏以及对弟兄姊妹的爱。没有这两样，神就不喜悦。这两样就像耶稣说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又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这就是律法的总章。如果你是凭着正直和完全做事情，就一定在神的家蒙福；如果出于私欲和罪孽，就会被火焚烧，神最终会毁灭的。我知道这些年那些作恶的人最后都灭亡，就是因为他心里不正直，他心里不完全邪恶，看了吗？按着诚实正直是吧？按着诚实正直，你知道约坦的意思是什么？约坦就是耶和华是完全的啊，是正直的，是完全的啊。在任何的世代呢，我告诉你，在教内要诚实正直完全。律法的两条总纲，敬畏上帝，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在任何世代。都是总纲，都是你一切言语行为的试金石。神通过这两条律法的总纲判断教内所有人的动机和言行。所以说在约坦的对话当中反复强调诚实正直，诚实完全，因为耶和华就是完全的，就约坦这个名字嘛。而且这段对话当中反约坦怎么说，如果你们是好心的，如果，但实际上根本不是，也要说如果你是好心你会蒙福，这个话根本不会发生，因为他们已经按着恶心把事做完了啊！他们立亚比米勒为王，没有任何的诚实良善，完全出于私欲罪恶，对上帝权柄的不服，对神仆人的那种嫉妒和仇恨啊，那种阴间般的仇恨。所以事件和米罗这两个地方啊，你看耶路伯安后期怎么起来的，这地方的人就是这种人，匪徒啊，不服上帝权柄，又懒又恶，充满私欲，是吧？耶罗伯安为什么攻击所罗门啊？因为所罗门要在这个地方建岗哨，这就影响他作恶了。所以你看他举手攻击王嘛，对吧？耶罗伯安也是在示剑这个地方做王，又懒又恶的示剑人，又懒又恶的米罗人，啊，看这里，是不是？他们后来也反叛大卫，啊。说约坦都逃跑，跑到比尔那里，躲避他兄弟亚比米勒。比尔是井的意思啊，在民数记21章呢，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这个地方，就挖出了活水啊。所以说啊，神的仆人啊，即使面对着逼迫，在教内要把该说的话说完，该说的话说完，宣告完了，剩下的就是对恶人审判。然后你就可以到活水的源泉去安息，你可以有更多的恩赐去讲道。所以说，一个做完主工的人，把话说完的人，就可以享受平安，享受安息，等候上帝毁灭恶人。啊，说然后。亚比米勒在以色列之上作王统治3年，这个作王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在皮努以勒摔跤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王做的并不顺心，这个王做的又拧巴，哎呀，又天天的算计，又勾心斗角，就这个意思。你往前看， 这三年他的王坐不肃静的啊，那个世间人和他之间彼此有仇恨，彼此有诡诈，也就是说他这个王坐的为什么呢，说因为神差遣了恶灵，邪恶的灵在进入了这个亚比米勒和世间的统治者中间，世间统治者就用诡诈来对待亚比米勒啊，为的就是让耶路巴利的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暴临啊，他们的血都归在亚比米勒啊，就是亚比米勒身上，亚比米勒杀了他们，且归于世间的统治者，就是他帮助亚比米勒坚固他的手去杀害这些弟兄的。讲一讲今天在教会的事情，什么叫流人血？今天有世俗法律，很多人想杀传道人杀不了，但是有办法让他流人血，就是让他和他家过不下去呗，我不奉献是吧，我害他让他过不下去，这就是流人血。所以说啊，流传道人血的哈，流神仆人血的，流真正钉子没血的，无论是起来在为首的还是随从作恶的，最终都承担自己的罪恶，不得赦免而死啊！而且注意啊，这里说的很清楚，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邪灵。哎，你说上帝不是上帝，不是用上帝是圣灵感动人吗？怎么还上帝那里还派出邪灵来了？这句话是真的。那邪灵能逃脱上帝的手吗？那邪灵不得经过上帝许可那才能来。这句话在哪出现过？你看后来扫罗，上帝立了大声音说，有从耶和华那来的邪灵来什么来搅扰扫罗，是不是？所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魔鬼，是神差来让他进入教内的，附在教内那些作恶心术不正的恶人身上，为了让教内的这些恶人被鬼附身，然后最后走向毁灭。你见过教会里边人被鬼附？我真见过，那被鬼附的太吓人了，那他害我们，最后他被鬼附，那鬼成群赶不出去了。这就是从耶和华那来的恶灵吗？这是最重的惩罚，我告诉你，没救了。这是针对教内的像亚比米勒和世间人这种人的惩罚和毁灭。你看扫罗，耶和华的人离开扫罗，就有恶魔从耶和华那来搅扰他，是吧？啊，现在有恶魔，你看他就开始胡言乱语，荤抡枪乱刺，对不对？被鬼附的牧师，被鬼附的这些教会里的恶人，这两年都见过，这就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啊！上帝呢，让这些魔鬼附在这些恶人身上，就是为了确保他们之间彼此毁灭，最终一块灭亡，为的是要让他们流人之血的罪归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不得赦免而死。在今天也是如此。好，接下来看25节到29节，往下看啊，最后呢，世间人啊和这个亚比米勒之间就有了连串的大戏啊，真的是很精彩。世间人在山顶埋伏等候亚比米勒，凡从他那里经过的人他们就抢夺，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弟兄来到世间，世间人都信靠他，世间人出城到田间去摘下葡萄踹酒设摆宴席，进他们的神的庙中吃喝咒诅亚比米勒。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世间是谁？让我们服侍他吗？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帮手不是希布勒吗？你们可以服侍世间的父亲哈姆的后裔，我们为何服侍亚比米勒呢？唯愿这民归于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加勒又对亚比米勒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这真的是神让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间人中间啊，就真的是开始彼此以诡诈相待啊。注意哈，在这章当中所有提到世间人原文都是世间的统治者，说世间的统治者呢啊，为亚比米勒在这个世间那个山顶上设下什么，设下埋伏，他们抢夺所有从那个条路经过事件的人啊，然后亚比米勒就知道这个事，有人告诉他了。这个事件米罗这个地方历来就是以色列南北南后来就南国北国之间的一个要塞 啊，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说那些商队，都要走这个地方，你知道吧？而且两边有山，方便埋伏。你会发现亚比米勒当年是靠着事件人起来的，现在事件人却公开在以色列中成了打劫那个过路者的土匪。他打劫这过路者肯定影响了亚比米勒的利益啊，因为他是那个时代掌权者啊。事件人呢，当初成了帮助他做王的，现在是成了歇在他，就说嵌进他统治范围的一个钉子，威胁他的统治啊。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弟兄来到世间啊，说世间的统治者们都信靠他啊，本来是信靠亚比米勒啊，现在也关系也没那么好了啊，又有一个人来了。注意啊，世间的统治者信赖他，那世间的统治者信赖他，世间的普通人那就更信赖他了。以别是奴隶的意思，加勒不是那个，不是说那个犹大支派加，这个加勒和那个不是这个词，这个是厌恶的意思啊。为了欢迎啊，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世间人到田野摘下葡萄，然后踹成酒，然后摆设盛大的宴席啊，然后再把他们请到这个巴利比利土那个庙，就他们最高的那个庙当中去吃喝啊，然后一边吃一边咒诅亚比米勒啊，咒诅是轻看的意思，就是看不起他的意思。以别的儿子加勒说：“亚比米勒是谁？世间又是谁？让我们服侍他呢？”啊。意思就是事件不是啊，亚比米勒不是事件的后代，他不是耶路巴利的儿子吗？他的代理人是希布勒，你们应该要服侍事件的父亲哈姆的这个后代。这创世纪我们知道哈，我们为什么要服侍亚比米勒呢？这个以别的儿子在事件人最神圣的一个地方啊，他认为最神圣就是个巴利比利土庙，公开强调亚比米勒是什么拆毁巴利祭坛与巴利争论的那个基甸的后代，他是以色列人不是世间人，翻旧账了，当年被以色列人杀害的你们的祖宗世剑和哈摩那才是你的祖宗啊！这么多年让以色列人统治，现在该重新翻盘了啊，是吧？世间人就应该有世间人的后代统治，而不是让以色列人的后代统治，世间人就应该让敬拜巴利的人统治，不能让敬拜耶和华的人统治。哎，你发现没有哈？无论是亚比米勒，还是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都拿耶路巴利和巴利比利土给这世间人洗脑。哎，你看做对比啊，再说事是吧？那亚比米勒当年起来也是这样说的，对吧？来引发世间人的什么宗教自豪感啊，祖先的自豪感是吧？鼓动他们反叛以色列上帝的权柄，杀害以色列神的仆人。这个亚比米勒和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他是一种人啊。亚比米勒时代的事件人是什么人呢？跟他们祖宗一样，他们的祖宗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就为了娶以色列的女子，为了占有以色列产业，根本就不信不悔改，然后假装割礼，最后全都被杀了。所以事件人跟他们祖宗一样，都是为好处而受洗啊，因为缺失上帝的大能，被迫臣服于以色列的人。这两年我们见过，确实有些人来到教会看到上帝的大能，其实他心也不服，但是他就我暂时假装顺服，等到你们不防我的时候，我起来做作。那就这种人，是吧？为什么亚比米勒和以别的儿子加勒稍微一煽动，他们就起来反抗？他们里边是有问题的。稍微一煽动就迫不急不可耐的起来认祖归宗了，就证明他们和他们祖宗是一类人，都是假基督徒啊。受割礼其实是为了好处，受洗是为了好处，也真正不愿顺服教会的教训和权柄，等到教会出问题找机会，他就想到翻味他上位啊，就这样嘛，对吧？你看一开始啊，我是你们的骨肉啊，是吧？这耶路巴利打着这个血统旗号去，然后这个人就直接说了，我比他血统更正统，他有一半是以色列人血统，我这正宗的这个事件哈姆的后裔的血统，是吧？然后其实就是宗教传承嘛，巴利比利图嘛，啊， 往上点。你看，事件父亲哈姆的后裔啊，把旧账都翻回来了。虽然说很多人啊，就像这个事件人一样，就是在神的家是寄生虫，从来没有说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悔改。这种人呀，魔鬼一挑他，他就起来作恶啊！魔鬼一跟他说话，他就起来作恶，起来害人。他们跟假师傅、假牧师啊，就是互相成就，彼此毁灭。为什么事件最后死这么多人？因为里边有私欲。就像今天那些邪恶的、那些作恶的基督徒，他为什么推崇那些名门、名目胡说八道还害人？他名目要权，他要满足私欲，所以他们一拍而合嘛。所以才会推崇一个恶人，帮恶人上位，然后把真正传道的赶出去，啊！这些人啊，不是不知道真道，也不是不知道上帝的大能，只是心里始终不服，装作顺服，等到时机来到，立马就反抗，啊！他们的恶就露出来了，说唯愿这民归在我的手下，我就除掉亚比米勒，然后他就公开宣布了，给亚比米勒传信了。加增你的军兵出来吧，说我要和你决战，就这样啊。当年用来啊，事件人用来支持亚比米勒杀人作恶的这个场所啊，给他提供钱财，这个巴利比利图的庙，现在成了事件人咒诅亚比米勒商量如何除掉他的一个地方啊。你说这奇葩吧，就是这个样啊。从前有多亲，现在就有多恨。哎，这是我们的骨肉，是吧？现在说干掉他，啊！往上面一边喝酒一边吃饭一边咒诅他，是吧？我们看三十节到三十四节，义宰希布勒听见以别儿子加勒的话，就发怒，悄悄打发人去见亚比米勒，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事件。煽动民众城中的民攻击你，现在你和你随从的人从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上太阳一出你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见机而作。于是亚比米勒和跟随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事件。我们来看这里哈，你注意哈，这里有一个人，和本说义宰希布勒，原文是那城的首领希布勒，也就是说在事件楼里陪着，在那个巴利比图庙陪着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吃喝的是事件的众首领，但是这个希布勒是众首领的首领，这是最大的一个啊。希布勒是崇高的意思。希布勒听见以别的儿子加勒的话就怒火中烧，啥意思？他不是听见他要干掉亚比米勒他生气，他是听见啥？说希布勒不是他的帮手，不是他的狗腿子嘛？他听见这话他生气了，你知道吗？你注意啊！事件人为什么信任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事件人为什么指望这个人带他对抗亚比米勒？是因为你看他们把这个加勒请到那个庙中大摆宴席伺候他，为啥？因为事件的众首领信任这个人，而事件的众首领当中谁是做头的？希布勒是做头。实际上最终这个事谁促成的？还是这个希布勒。这个希布勒他恨亚比米勒，这个希布勒他窜头把这个人请来的啊。但是呢，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喝大了，喝嗨了，说话也就是把不住门的啊，当然这是上帝的事情，上帝让魔鬼跑到里边去了。他在咒诅亚比米勒的同时，他把希布勒一块骂了，在所有的众人面前骂，他说他亚比米勒什么玩意儿，这希布勒什么玩意儿，希布勒就亚比米勒狗腿子，就本来请他来啊，花了这么多钱，然后还让他得荣耀，最后反倒让众人面前让自己下不来台得羞辱。这个人呀，就威胁到这个希布勒在事件的地位了，啊！你别觉得这个希布勒是什么好人哈，他不是因为他骂亚比米勒，他是因为他骂他了啊！说他就差遣使者去见亚比米勒，注意哈，这里哈，荷尔本说暗暗的说，原文的意思是通过 诡诈和背叛的方式去告密了。他背叛谁呀？他背叛他请来的这个人啊。这个希布勒是个老谋深算的人，我告诉你，即便怒火中烧他也没拍桌子啊，你知道啊，这个人真是，这个人真的很诡诈，这个人啊，人家在酒席上当着面羞辱他，他能忍下来啊？他是个什么人呢？怒火中烧都快烧爆了，他装作没事，然后他接下来有自己的计划，通过诡诈的方式挑拨亚比米勒和加勒，让亚比米勒去恨这个加勒，最终通过亚比米勒的时候把他除掉啊。这种报复方式像不像中国人？真的是 啊是吧？中国人说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其实 是一种诡诈啊。你说他得多生气，他气得不了，但是他这个人精啊啊，如果是个爽快人，在酒席上就干起来，他不啊，不生气，然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啊，我把你卖到亚比米勒那去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出于神，因为神让魔鬼到他们中间，就世间人中间彼此也有诡诈啊。就这个希布勒和以别的儿加勒之间也有诡诈，最终是为了毁灭所有人。看着，看呐，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亲属到事件那里，看呐，他们正在煽动这个整个城的人去攻击你。现在你要和你跟随你的民众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早上太阳一升起，你就冲进来。看呐，这个加勒和他跟随者冲来攻击你，你又用你手里所有的办法去对付他。然后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所有的这个民啊，就半夜起来了，分四波，有四个首领带领，然后埋伏等着他啊。你看到吗？他卖了这个加勒，还在亚比米勒面前还能表忠心，这亚比米勒到时候算账的时候还算不到他手上啊！啊，你看啊，多么的有心机。所以说。所以说你要注意，这个人其实他很坏的，如果不是他的意思，那事件这些首领怎么会把亚比米勒请到庙里边还让他吃喝？那肯定是他说的啊，把这个别啊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请到这个庙里边，这肯定是他做的啊。我们看三十五节到四十一节。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众人，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那人，就对希布勒说：“看呐，有人从山顶下来了。”希布勒说：“你看的是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加勒又说：“看呐，有人从高处下来，又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希布勒对他说：“你曾说亚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藐视的民呢？你现在出去和他们交战吧。”于是加勒率事件人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亚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人受伤扑倒，直到城门。亚比米勒住在亚鲁马，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的弟兄，不准他们住在事件。看这里哈，以别的儿子加勒出来站在城门口，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民众从埋伏的地方出来，加勒看见难民，就对希布勒说：“看呐，众民从山顶上下来。”希布勒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什么意思啊？都看人下来了，他还在说：‘哎，没，不是人，不是人。’你看的是影，他就故意耽误这个加勒作战的时机啊，然后给他挖坑呗。那还有仇敌下来，不是，不是，你看错了哈，影子不是人啊。”加勒再次说话，看呢，有百姓从中央下，从地的中间下来啊，那从不但从山上下来，从地的中间下来，又一队从这个米厄尼尼，米厄尼尼的意思是占卜的橡树，四队看了吗？有山下来的，有地中央下来的，还有从旁边一个路上下来的，这时候已经成包围圈了，啊，这时候希伯勒说了啊。说你夸口，你夸的口在哪儿呢？你不是说亚比米勒谁叫我们服侍他吗？这不就是你藐视的人吗？你现在去和他们打仗吧。啊，于是加勒在事件的统治者面前出去啊，在事件就是在一块在庙里吃喝的统治者面前出去，与亚比米勒交战。这个 这个希布勒真的是啊，真的是。然后他等着亚米米勒的全军从四围完成包围圈的时候，他你现在出去吧，啊。这时候这个加勒啊，他是完全没后路啊，他硬着头皮才得上，因为当时喝大了，吹的牛嘛，对吧？那现在你得把你做的事儿给啊应验，然后这时候啊，就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被迫仓促应战，啊，就因为前期他把他拖住了，然后这时候人家都包围起来，你带着去吧，啊，然后亚比米勒追赶加勒，他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人扑倒受伤，直到门口。这个希布勒也够坏，他甚至不在乎事件人的命，你发现吗？对吧？这些死的人都事件人啊。然后亚比米勒就住在亚罗马，希布勒赶出加勒和他的弟兄，不让他们住在事件啊。所以说这希布勒借亚比米勒这手啊，把他看着不爽的这个人给除掉了啊，暴露在宴席上羞辱他的仇恨，顺便得到了亚比米勒的信任。亚比米勒来了，这个希布勒就说了，不是我们干的事，是他干的哈，是他干的哈，啊，我们对你很忠心的。这就是什么，上帝让事件人和亚比米勒中间充满着什么邪灵啊，让他们互相毁灭啊。好，接下来看这个42节到49节。次日民出到田间，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事件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击杀他们。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亚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撒上了盐。事件楼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有人告诉亚比米勒说，事件楼的人都聚集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就上了萨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你们也当照着行。众人就各砍一枝，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事件楼的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我们看这里啊，第二天这个事件人啊都到田野了，然后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分作三队埋伏在这个旷野啊，等他们出来的时候，然后就把他们击杀了啊。然后亚比米勒和他的这些首领啊冲上去，站在城门口，两个首领啊进到田野的人当中，把他们击杀了啊。说那一天呢，亚比米勒终日在攻城啊，他这一天都在攻城啊，很不寻常，一个领袖没有躲在后方，主动上前方攻城啊，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民众，又拆毁城撒上盐啊。这个就是古代时候把一个城摧毁撒上盐，代表永远毁灭，盐是盐约的意思。那约瑟亚当年把耶利哥城毁灭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事件人这拜偶像的民就被亚比米勒如此毁灭啊。说事件楼的所有统治者都听见，事件楼哈就是事件的那个军事和政治的中心，他们就躲到巴利比利土庙的，注意哈，地窖里有个地下的，就跟那个人家说那个防护屋似的啊，躲在里边，躲到这个巴利比利土。接下来我们知道上帝要借着这个亚比米勒去毁灭这些在巴利庙里的人啊。有人告诉亚比米勒，事件楼所有的统治者都在一处，注意哈，所有的统治者不是普通人。亚比米勒就带着跟随他的民上了萨门山，萨门山的意思就是树很多的意思，就多的可以当阴凉，就在那砍树嘛。亚比米勒好，这时候拿着个斧子砍树枝扛在肩上，然后他说，你们赶快照着我的做，男人也砍啊。你看亚比米勒看起来这一天都很勇哈，打仗啊，说无往不胜啊，打的都是胜仗，然后导致他的这个气势非常高涨，然后他充满勇气，颇有领袖气质啊，这是魔鬼进他心了，让他这样失去警惕哈，最后他就冲到前边，你看最后他被人砸死了 所有的民众呢砍各砍树枝，跟着亚比米勒把他堆在这个地窖上，然后他们放火烧了地窖。事件楼所有人都死了，男女约有1000。这1000人是事件人的首领，还有他们的什么家眷。你看哈，他不单杀事件的普通人，也杀事件的这些首领。这些人也是当年帮着他杀害耶路巴利70个儿子的人。我们看50节到57节，亚比米勒来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前攻打，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脑骨。他就急忙喊拿他兵器的少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被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70个人的恶。事件人一切的恶，神也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咒诅归在他们身上啊！注意最后一部分，大家听50节。亚比米勒来到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他。亚罗马在这个地方是吧？他住了一夜，然后他到事件攻打事件，然后到什么？到提贝斯啊！这就是你看，就跑得很靠北了，是吧？跑到这里来了啊！回头看。提贝斯是什么？引人注目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很高。说城中有一个坚固的高塔，有个坚固的高塔，非常高哈。说城里所有的人，无论男女，都逃到这个高塔里边，把自己关到里边啊，把自己锁在里边，上了楼顶。说亚比米勒来到楼那里，攻打他，他挨进楼门，要用火焚烧。你看哈，亚比米勒觉得他还能像上一次一样。扛了个木头到了那个城底下，到了那附近，然后点火把这些人都烧死。然后他看这些人好像待宰的羔羊，好像等着他来烧一样，是不是？这是上帝给他一个假象嘛。他想像上次一样烧那个比利土庙的卫所一样，然后把这些人全烧死。这就是上帝给他派的网罗，让他误以为可以放下警惕可以就直接上前。其实你会发现他一连串的征战都很顺利。一方面上帝用他来惩罚事件人，另一方面上帝让他卸下防备好杀死他，让他靠近城墙，最后让一个石头砸中，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如果不是上帝让亚比米勒赢得这么容易，让他感到自己势如破竹无人能敌，他才不会冒险去攻城的，对吧？这个人也不是傻子嘛。那有的时候贤臣护身了，没有由不到自己的。你看之前的顺利就是为他挖个坑。亚比米勒像一个伟大领袖一样扛着东西带着走，我们跟着我去干，是吧？然后还无往不胜然后就有一个女人抛出了磨石的上半部分砸在他脑袋上，把他头骨砸碎他就急忙召唤背他兵器的少年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免得有人谈论我说一个女的杀了他。”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扫罗最后也是自杀而死的。那么希伊拉跑的时候也是被女人杀死的。往上面，在古时候被一个女人杀死是一种羞辱。亚比米勒对于自己这个名望，对于这个王的名分，对于自己这个尊贵看的是十分重要的。他宁可死也不想他的名声受损所以说假基督徒贪财名目要名最终呢互相成就，一同灭亡。所以说亚比米勒最终在以色列中成了一个笑话，以色列所有人都知道他被一个女人砸死，他自己被刺死也没有用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自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说这就是神报应亚比米勒，也报应事件人，让他杀他父家70个弟兄的恶，报应的亚比米勒 和事件人身上，然后让上帝的先知耶路巴利的儿子约坦的预言应验了，是吧？最终啊，火真的从荆棘发出来，烧灭了篱笆树的香柏树；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了示剑人和米罗人；又火又从示剑人和米罗人发出，烧灭亚比米勒。所以说，这个事情就结束了。这个事情我再说一遍，它不是一个政治事件，它是一个教内事件。就是在任何的时代，当教会里的人不按照传道者当得的工价和酬劳去善待他和他的家，把传道人逼出去的时候，就会有恶人啊，假牧师、假传道起来管理他们。这些假牧师、假传道和教内那些匪徒、闲杂人一起残害上帝的仆人，他们消灭了教内的权柄，以为自己高枕无忧的时候，殊不知他们将成为对方的咒诅。这件事被记载圣经当中，是给世上的众教会的启示，这在今天仍然是真实发生在教会里的事情。这就是这件事对教会的启示啊。后来呢，约雅引用这件事情，他的引用是错误的啊。约雅那个解释出于魔鬼，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教会里边的人不善待上帝的仆人，不善待那些真正传道的、真正的弟兄、真正的弟兄姊妹，那么上帝就会让恶人之间彼此成为咒诅，最终互相被消灭，让流言写的罪归在他们身上啊！这个事情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